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9, Sentences, page 168.
一，某县长上任之后，不给老百姓做事，专门弄钱。王妈弄饭呢，弄好了饭再让她收拾屋子吧。你不要弄那个怪样子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那么好的手表，你怎么把它弄坏了？这些事情你今天能够弄完吗？昨天你告诉我的事情我没弄清楚，我完全弄错了。昨天那场火灾起火的原因是小孩子弄火玩。二，人最不道德的是背后说别人坏话。他当然有背景了，要不然怎么能够一做事就当主任呢？这张纸上字写满了，你往背面写吧。他做事老是背着我，不让我知道。老金大概今天又没钱了，你看愁的背着手走来走去的。他把话说出以后，自己又后悔了，所以就背约了。我这两年走背运，什么事也不成功，背运走完了就好了。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常常让我把书拿出来，他给我背书。老师让我背书，无论读多少遍，我总是背不出来。三，王妈的丈夫白天在农场做工，晚上拉车。拉车的拉了一天车，也不过拉5块钱。拉手就是握手吗？你把那个孩子拉着，别让他跑了。那个孩子把小桌子给拉倒了。过马路的时候，母亲拉着小孩子的手。四，昨天我把他骂得太厉害了，今天我很后悔。不要脸是一句骂人的话。如果他骂你不要脸，你也可以骂他你不要脸。王主任的性情太坏，别人有一点错他就随便骂人。他可真爱骂人，我写错了一个字他就骂不绝口。五，我得找点工作，得点钱了。哪能这么大了还伸手向父母要钱呢？你先伸出两只手来，把它伸直了。你看地图上那个国家的势力已经伸展到别的国家去了。东方有一个小国向联合国申诉说，某大国的势力已伸张到他们境内了。六，这一次的火灾听说是因为春节烧纸引的火。昨天有一个小孩子走错了路，找不着家了，由我大儿子给他引路，把他带走了。上次开讨论会，主席说话不小心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意。引申就是从原来的意思引到更深的一个意思。王教授写的那本语法书，他引证了很多有意思的例子，他唱起歌来的样子很能引人笑。七，我有一本很好的字典不见了，现在买不到了，真可惜。我为他受了这么大的损失，他还在背后对人骂我，我一定不惜一切的和他解决那个问题。八，我这几天事情太多了，等我安顿下来再到府上拜访。池主任到任之后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要整顿。我帮了他多少次的忙，他连一顿饭都没请过我。那不是一个问号，那是个顿号。九，你穿的这种料子现在买不到了。可不是， 这还是我祖母留下的呢。那个国家他们发展工业进步得很快，可惜他们本国缺少工业原料。在美国造房子工料都贵，而木料贵得更不必提了。许小姐出嫁，我想买一段衣料送给她。你们都没料到吧，我一开始就预料她的事是不会成功的。我母亲不但料理家事，还得到外面去工作。今天中午我去看王小姐，她正在哭呢。我一看她桌子上有一张电报，父亲病了三天，不料今早80病重去世。在我未离开家之前，我已经求老姜照料我的内人和孩子。10，我这次写论文，周教授供给我不少的参考资料。他们批评我们所讨论的关于教育的问题，说是一种资产阶级教育的思想。管子纯的资历很好，他足有资格当会计主任。龙秋生先生在地方上很有资望，那个大资本家很有资本，但是给工人的工资很少。他是这个学校资格很老的老师。资本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。你有那么多的钱，为什么不投资一部分在生产事业上呢？11，我姓李，我丈夫姓谢，我是谢李氏。12，费先生，刚才有人给你送来一封信，我给你放在书桌上，那本大字典底下了。那本杂志封面的字是文教授写的，底面的画是我画的。他的底细我都知道，他原来很穷，连一个钱都没有。这里的工作很不容易做，我做到月底说什么我也不做了。银行的待遇比任何机关都好，每到了年底多给两个月的钱。怎么着，你到底是去不去呀？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我们应该抗战到底。这一刻我不懂，因为我中文底子不好。13，昨天我在路上碰见池全纵了，瘦多了，没有以前胖了。商人虽然为了牟利，但是也是为大众服务的。我们新的县长真好，他很积极地去为民众解决问题。今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，是一个公众假期。这次打仗失败了，这是众目所见的一个事实啊。无论什么事情，许诗文的见解总是与众不同。14，象是一种动物，印度、非洲都出产。大马戏团里那只大象，昨天忽然死了。马教授对你的印象很深，我提起你来，他还记得。如何推动发展农产，这是现在乡村一般普遍的现象。15，麦小姐大概是广东人吧？是，姓麦的多半是广东人。华中河南省出产麦子，这些麦子面是大麦的面还是小麦的面？16，麦家纯开的那个厂子规模并不大，可是管账的人倒不少，用了3个会计员。昨天厂长告诉我，现在又计划着再造一座厂房。何光生今年66了，他还是不断地到工厂做工。他每天走路到工厂工作， 这是有益于身体的。阴历过年的时候，牧场老板每一个工人赏了2块钱。十七，你看错了，那不是顿号，是句点儿。十八，中国最早的文字学的书就是许氏说文了。说文上面的句子都是文言的，我十分之九看不明白。十九，昨天接到总司令的命令，定于本月十日两军会合于某地。你知道湖南省的省会在哪儿吗？二十，我们家一到了年底下，大家忙得不得了，买东西的买东西，收拾屋子的收拾屋子。二十一，在古代没有钱币的时候，都是以东西换东西。二十二，所有买卖货物的账是谁经手啊？二十三，那个新设立的工厂在什么时候开工啊？二十四，你先写几个字样给王先生看看，他认为满意了，你再往下写。二十五，温先生的性情很古怪，他不喜欢跟别人来往。二十六，我在内政部的工作已经向部长辞掉了。二十七，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坏呀？你简直的成了太公卖面了。那位老先生学问很好，大家称他老太公。我对念书真没兴趣，一翻开书本我就要睡觉。二十九，你和我借钱是借钱，我们两个人做买卖是做买卖，这是两回事。昨天我到老王家，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叫了半天的门也没人开。我帮你这么一点小忙，这算不了一回事，你何必这样客气呢？这次内战，民众又要死很多，他们根本不把人命当一回事。三十，大华造纸厂造的纸很好，所以销路不错。
Lesson 9, Narratives, page 178.
我今天在一本经济学上看了一段关于资本和投资的问题，大意是用劳动力量所得到的是工资，用货物生产的是资本，因为多数都是用钱币计算资本的数目。举个例子，如果说一个公司的资本多少都是说资本是若干元，所以人们认为钱是资本，其实不对。用钱来计算是为了方便，凡是能够生产的都是资本。资本和财产也有分别，比如说某人有个工厂，还有很多土地和房子，以及吃的东西，也有很多衣料，这都是某人所有的财产。只有工厂和工厂以内的东西算是资本，其余的是他个人的资产。资本家拿钱去投资，这些钱叫做自由资本。末了说，国家生产的增加完全靠着增加资本。所谓资本是指着增加货物来说的，并不是指着钱说的。要是钱增加的太多了，对社会就有害处了。二，万子纯是我的一个亲戚，本来很穷，在香港的时候住了人家一间小房子，生活简直的没办法。他人非常好， 对人和气，做事有信用。和他接触过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对他印象不好的。有一次忽然运气来了，他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，遇见一位很有钱的老先生，是一个实业家，也是个大资本家。这位老先生开了很多的厂子，最近他又计划着开一个造纸厂，预备请一位有经验的厂长。正好遇见了万子纯，因为他是学造纸的。事前这位老先生也曾经听见别人说过万子纯这个人，于是那位老先生就和他谈起来了。不久他就去负责这个造纸厂一切的事情，在厂房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万子纯经手。等到开工之后，出产的纸比别的工厂的产品都好，销路非常好，因此这个造纸厂越来越发达。本来只有30几个工人，后来扩充了，工人增加到200多人。他们把厂子里工人的福利也办得很好，工人的工资高，福利好，每星期工人休息2天，所以工人生活安定，大家努力为工厂增加生产。三，王二是一个拉车的，一家五口全靠他拉车吃饭。他每天从早上7点钟就出去拉车，晚上5点钟回来吃晚饭，饭后夜里再出去拉2个钟头，这样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，那所大房子里大概住了有10几家，都是一些劳动分子，大大小小有20多个小孩子，有的在贫民学校读书，有的在家里玩，穿的都是破衣服，简直的像一些小叫花子。王二也有2个孩子，因为王二当初念过点书，他认为孩子们必得念书，希望他的儿子不要再拉车，把他们的家庭转变了，当小学教员或是在机关里当办事员，他认为那是最有面子的工作，所以天天拉车回来，很关心儿子们念书怎么样了，常常让孩子把书拿出来，他给他们背书，要是背不出来，不是打就是骂，孩子们都怕他。有一次王二病了，想吃红烧猪肉，可是家里连1个钱也没有，他太太王李氏没法子，把他唯一的一段花布衣料拿出去卖了1块钱，买来的猪肉，王李氏把饭弄好了，大家吃着饭，王二忽然问王李氏，今天没出去拉车，去买肉在哪儿弄的钱？王李氏说，哪儿有钱呢，我把那段花布料子卖了。他一听肉是卖花布买的，他就骂起来了，我买布那么容易吗？你随便就把它卖了买肉。王李氏说，因为你病着，你说要吃肉啊，我怎么能不买呢？王二说，我说要吃肉你就把东西卖了，我说叫你去杀人你也去吗？他一边吃着一边骂，简直是骂不绝口。李氏气得哭了半天，因为受了委屈，这一顿饭也没吃好。四，我家是开木厂的，厂子里的木料很多，因为厂子里容不下了，所以在牧场门口也放了很多的木料。有一天市政府来人说，厂子外面的木料影响交通，希望搬走，于是父亲就找了几个短工来整顿厂子门口那些木料。短工里有一个老头，大概年纪不小了，头发都白了， 正在整理木料的时候，不料老头忽然地倒在地上，于是父亲急忙往医院打电话，叫他们赶快来救人。总有一个钟头才来，可惜老头已经不行了。父亲很生气，认为医院太不负责任，拿人命不当一回事。原来是医院接电话的人弄错了，地点没弄清楚，到别人家去了，人家当然不高兴了。一位胖太太出来，一开门就骂他们。那位医生对胖太太说，别骂人，将来你们家里真的有病人，我们也不来了。胖夫人气得伸手就要打他。后来他们到了牧场，老头已经死了半天了，他们急救也无效了。五，我们家里有一间书房，里面有很多古书，别的书我从来没看过，只有一部《许氏说文》，简称《说文》，有的时候我看一看，但是一点儿也不懂。现在中文的程度比较高一点了，而且我现在读大学了，所以必得看它。我们这部书据说是我高祖留下的，书的底面有很多是高祖读这本书的时候对这本书批评的话。书的内容句子在古书上是没有句点和顿号的，祖父都用红笔把它加上了，使我们读起比较容易一些，有的错误他也都用红笔改正过来了。六，不要脸，这是一句骂人的话，而且骂得很厉害。如果你听见有人对你说不要脸，你也同时说他你不要脸，不是东西，什么东西也是骂人。关于骂人的资料我知道很多，有时间专讲骂人的话，写成一本小册子，要讲骂人哪儿也比不了北京人。骂人也是一种学问，得骂得有技术，比如写文章骂人，在表面上看没有骂人的字样，实际上把人都骂死了。有一位资格很老的作家，他所写的都是骂人的文章，至于他骂人的技术到底怎么样，最好你去买两本他的著作自己去看看。七，老曲做事的经验和资格都好，就是性情非常古怪，无论做什么都想要和别人做的不同，即使在办公室里他也是同样的与众人不同，人家都是按时间去办公，而他永远是迟到的。经理骂他之后，他仍然是迟到。有一天他又迟到了，经理便把他找到经理室去。经理用很不客气的态度对他说，如果你永远这样迟到的话，做到月底你就不必来了。他听完了经理的话，知道再要是迟到就要失业了，于是他回家以后便很详细地想自己所以迟到的原因。他想出来了，他所以迟到是因为早晨没有人叫他起来，想了半天也没有办法，忽然想起来了，最好的法子是买个闹钟，一定可以按着时候去办公了。于是花了2块钱出去买了一个闹钟，在睡觉之前将闹钟转到早上7点钟，可是早上闹钟响的时候他正在睡着呢。他常在睡着的时候闹钟一响，他便伸出他的手把闹钟关了，仍旧继续地睡他的觉。虽然有了闹钟还是迟到，当然免不了经理还是时常骂他，结果做到年底，经理把他辞掉了。他在这个机关做不长，那是同事们大家早就料到了的事。八， 人如果在走备孕的时候一点办法也没有，非得等到备孕的时期过去，否则的话怎么着也不行。我说一个历史故事上的走备孕的人物。在商朝末年周朝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人家都称他是太公。他在运气不好的时候，无论做什么都失败。他虽然学问很好，可是没法子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，没法子去做小买卖，把卖东西的钱都在路上丢了。有一次他太太把唯一的一点钱买了一些麦子面，让他到街上去卖。本来天气很好，不料他刚一出门口，忽然来了大风，他的面都不见了。他太太气得一定要和他离婚。太公对他太太说，他有学问，只是运气不好，而且没遇见好的果王，将来运气一来，遇见他愿意帮助的果王就好了。后来他真的遇见了周朝果王，他真的帮助他，做了很多年周朝的果王。九，我们家的姜妈好极了，父母每天出去做事，她在家里早上照料我们去上学。因为弟弟年纪小，他每天送弟弟到学校去，都是背着弟弟。中午弄饭给我们吃，晚上父母回来吃了晚饭，父亲和母亲看报的看报，写文章的写文章。我们弟兄姐妹几个人都让姜妈讲故事，姜妈很会讲故事，她有讲故事的天才。她每天工作完了，就给我们讲故事。他所讲的多半是他家里的夜食，有时候也讲他以前帮工的主人家里的事情。他虽然没念过书，可是他讲的故事很有教育性。有一次他讲原来的主人是商会的会长，当然是一个资本阶级了，夫妇两个就有一个儿子，在中学读书，他是个活动分子，从初中一到高中一，换了好几个学校了。后来又从山东到上海去念书，没有好久，不知怎么又到了北京去，认识了一些会喝酒的同学，时常喝酒，不好好念书。有一次他喝多了酒，一个同学去看他，人家刚一进他的屋子，他拉住人家就打。那个同学差不多要被他给打死了，后来有人听见叫救命，别人进了他的屋子，他才不打了。那个同学家长气得不得了，说不惜一切要向法院申诉这件事。后来经很多人说喝了好酒才完了事了。十，有一个地方从前没有大学，当地民众很希望能有一个大学。前几年有几个有钱而且在社会上很有资望的人拿出钱来办了大学，他们请了一位在教育界和学术上很有资望的学者做校长，约定任期是五年。这位学者做了校长之后非常认真，想把大学办好，可是在他和各方面接触之后，觉得这个大学是有政治背景的，并不是单纯的，为了研究学术，为了造就人才，于是他失望了，他后悔了。他后悔当初没弄清楚底细就来做校长，现在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，就难免被人利用，要是不做呢，就等于半途被约了。他细细地想了以后，认为与其将来被人利用，不如现在被约，他就辞职了。在他辞职之后，这个大学也没再请新的校长，就由各学院的院长组织一个委员会来管理。当时有人预料这个大学恐怕要被这个委员会弄坏了，后来果然像预料的一样，有的院长只知任用私人，伸张自己的势力， 有些教授资历太差，只知向学生讨好，他们在讲堂讲书的时候，学生说话的说话，写信的写信，简直是没有人专心听讲。此外，大学里种种奇怪的现象不断地发生，把一个好不容易创办的大学整个弄坏了。11，中国北方人多半喜欢吃面，做面的原料是用麦子，因此北方的农民多半种大麦和小麦，然后用麦子做成面。他们做面的法子从前完全用人力，后来仿效外国做面的法子改用机器了，并且有人汇合了很多人投资，在大城里设立规模很大的做面的厂子。这些大厂子因为是大量生产，所以在用的工料来说也是相当的多，于是对农民经济有很大的益处。12，王退之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研究。有一天我去看他，他桌子上放着两部书，上面的是《诗经》，在《诗经》的底下是《说文》。他把《诗经》拿起来摆在旁边，然后拿起了《说文》。他告诉我，这本《说文》是古版，最近我从一个旧书店买来的。前几天有两个人12，王退之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研究。有一天我去看他，他桌子上放着两部书，上面的是《诗经》，在《诗经》的底下是《说文》。他把《诗经》拿起来摆在旁边，然后拿起了《说文》。他告诉我，这本《说文》是古版，最近我从一个旧书店买来的。前几天有两个人为了一个字引起了争论，后来有一个人引证了《说文》，才把问题解决了。他们一面说一面翻开了《说文》让我看，我说我是学工程的，从来没看过这种书，可是我听见有人说过有一部《许氏说文》，是不是就是这部书？他说是的，因为这部书是汉朝的时候一位姓许的编的，所以也叫《许氏说文》。曲果英正在书房里看报，忽然看见他弟弟在旁边拿着洋火弄火玩，他急忙地把洋火拿过来，并且对他弟弟说，火是最可怕的，你千万不要弄火玩，更不要在书房里弄火，因为书房里除了书就是纸，都是容易引火的东西，万一不小心很容易着火的。他弟弟说，那么在院子里可不可以呢？他说也不可以，因为弄火玩不但可以烧了别的东西，而且可能烧了你自己的手啊。14，张百炼给他弟弟讲故事，他说，从前有一个两面国，这个国的人民都是两面人。什么叫两面人呢？就是这个国的人，要是有人从他们的前面看，都是很好看的，可是要从他们的背面看，那就太难看了， 据说这种两面人，如果碰见有钱的人，他们就把前面给人家看，要是遇见穷人，他们就把背面给人家看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外国人到了两面国，他本来是很有钱的，他为了要看看他们的背面，他就假装是穷人，他果然看见他们的背面了，真是难看极了。张百炼讲到这儿，他弟弟问，现在还有这个两面国吗？他说，现在虽然没有两面国，可是这种两面人有的地方还很多呢。十五，老林是我很要好的朋友，他一向在军队里做事。昨天我听说他们的军队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我今天去看他，我问他什么时候走，他说大概再过一个星期就要走了。他告诉我这几天他忙得不得了，一方面要料理公事，一方面还要安顿家里的事，等到把各种事情都弄完了，差不多也就到了要走的日子了。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，他说即使不发生战事，至少也得一年左右才可以回来，如果发生了战事，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。我听他说的话心里很难过，后来我在走的时候，他伸出手来用力地和我拉手，我心里更难过了，差一点要哭出来。十六，田大成是一个男孩子，在初中二年级念书，他不知道用功，所以大考的时候各科都不及格。他喜欢说笑话，更喜欢做出各种怪样子让别人笑。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，先生正在黑板上写字，他又做出一种怪样子，大家看见都笑了。先生听见大家都笑了，就回过头来问笑什么，问了好几次也没有人回答。这时候田大成假装在看书，先生心里想一定是田大成引起的，就问他是不是你引起的，他说不是，我在看书呢，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。先生说，我虽然没看见你做什么怪样子，可是你的举动是同学们众目所见的，你怎么能不承认呢？田大成说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呢？先生说，从你假装在看书我就看出来了，因为你从来是不看书的。十七，我有一个弟弟，身体很瘦，一点的气力都没有，有时候我不需怎么用力就能把他拉倒。父亲看他的身体太不好了，就叫他天天注意运动，并且叫他到体育会做种种有益于身体的运动。他初到体育会的时候，人家叫他倒在地上，叫他把身体伸直，他连这种简单的动作都觉得费力。过了半年之后，他不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力气一天比一天大，而且比从前胖起来了。前几天我用力去拉他，他反而把我拉倒了。父亲在旁边看见了，一面笑一面背着手走过来对我们说，这是运动的效果，你弟弟身体的底子本来不好，可是因为天天运动所以就好起来了，你以后也要注意运动啊。十八，有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，从前很希望外国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帮助，遇事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共产主义的国家都想在这个地方伸展势力。当时这个地方一方面接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帮助，一方面也和共产主义的国家互相来往。有人说这种办法对于这个国家是不利的，共产主义的国家很可能利用这种经济关系来引路，要实现政治上的阴谋。可是这个国家认为经济是经济，政治是政治， 只要是经济的困难解决了，此外的问题是不重要的。后来这个国家果然发现共产主义的国家，要推翻这个国家的政府，他们才和共产主义的国家断绝来往了。19，有一次我旅行到济南，济南是山东省的省会，省政府就在这个地方。我到省政府去看一个朋友，我看见这个朋友之后，他说，真想不到你能来到这里，为表示欢迎你，我请你吃此地最有名的饭馆，然后去看最近才来的大马戏团。听说这个马戏团规模很大，只是带来的大象就有5-6只。我说，从前我看过一本有名的游记，说济南的风景很好，我们去看看风景吧。他说，既然来了就都要看看，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看赛船，因为明天正是端阳节呢。我说，你不要为了招待我误了你的公事啊。20，先生在上中文课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问，隐声是什么意思？先生说，隐声就是引用原来的意义，而又把原来的意义伸展了。有一个学生又问，大众和公众的意思是不是一样？先生说，大众是多数人的意思，公众也是多数人的意思，但是公众还有多数人公共，或者是多数人共同的意思。比方说，今天是公众假期，是大众休息的日子。